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3月15号，公元2014年5月14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与德国黑森州州长等政要举行会晤；流亡藏人烛光游行抗议中共打压昌都藏人；西姆拉协议百周年研讨会在喜马希尔邦大学召开。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荷兰的行程后，抵达德国黑森州法兰克福市，同黑森州州长等政要举行了会面。详细内容请听敦玉的报道。
本台总编丹增白珍发自德国法兰克福的报道，昨天5月13号下午，达赖喇嘛尊者抵达此次欧洲行程的最后一站德国法兰克福市，展开了对该国的第37次访问。昨天下午2点30分，达赖喇嘛尊者莅临位于法兰克福的西藏之家，受到了该机构主要创办人之一查雅江贡仁波切与黑森州州长布菲叶等的迎接。而西藏之家附近一所养老院的老人们也前来欢迎尊者，尊者特别同老人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尊者在西藏之家同德国黑森州州长及议会副议长等政要进行了会谈，并接见了西藏之家理事会成员。
So many scientists really showing genuine interest about ancient Indian psychology and including Buddhist psychology。
稍后尊者向聚集的媒体记者表示，自己很高兴能同黑森州州长等政要进行会面，同时强调西藏之家在发扬佛法之外，也应该向世人介绍佛教哲学，成为一个学术性的机构。尊者指很期待将来西藏之家的进一步发展。黑森州州长布菲叶也向媒体表示，达赖喇嘛是受世界民众尊敬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而且从前州长罗兰德·科赫开始，黑森州就与达赖喇嘛尊者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他也会将这一友好关系保持下去。布菲耶虽然声明自己作为州长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但是他强烈反对中国政府践踏藏人人权的行为。随同尊者一同参访的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办事处代表茨丹桑珠，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了尊者同德国政要会晤的情况。13号下午主要有两个活动安排，尊者先同州长及州议会副议长等6名政要进行了约45分钟的会谈。当时尊者指出了西藏之家不仅仅要发扬佛教，而是要努力让那里成为一个可以使所有人受益的发扬佛教科学的学术中心。在会面中，黑森州州长和州议会副议长等政要详细询问了西藏问题，包括年轻藏人们在西藏运动中的坚定信念、中共对西藏的经济发展和藏人们面临的真正困难等等。稍后约15名西藏之家的理事会成员及原藏人士与尊者进行了会面。当时尊者也向西藏之家的创办人之一查雅江贡仁波切表示，佛教引起世界关注的原因就是其中的科学及哲学观点，因此鼓励西藏之家在学习佛教经典方面 做出更多的努力，同时教导德国的西藏佛教中心们携手将大藏经翻译成德文。黑森州与达赖喇嘛尊者间的关系从前州长罗兰德科赫开始就非常密切，而新州长则表示会继续延续双方的友好关系。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办事处代表茨丹桑珠向本台介绍了德国黑森州政府与达赖喇嘛尊者间的友谊。
啊，你看了还是我的一个积极论件让人考虑研究的节目中不清
的。茨丹桑珠表示，黑森州前任州长罗兰德科赫与达赖喇嘛之间进行过很多次的会晤，他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开始关注西藏议题，至今为黑森州政府与藏人及达赖喇嘛尊者间的友好关系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在他退休后，现任州长布菲耶仍然保持着与尊者及藏人们的友谊。此次州和市政府为尊者的到访提供了高规格的护卫，安排了12辆机车护卫尊者的车队。
他跟那些我的那三年兄弟你在旁边的送给他的要不杀毒。
今天5月14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参加了一场记者会，下午向民众发表了一场慈悲演说，明天将在一所基督教教堂向年轻学生们阐释世俗道德伦理，并就宗教领袖们应该怎样面对世俗社会而同其他宗教领袖进行讨论。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居住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上百名流亡藏人开展烛光游行集会，抗议中共政府严厉打压反对开矿的西藏昌都藏人，同时对反对开矿自尽身亡的左贡县藏人帕巴坚参表达悼念。设在达兰萨拉的地方西藏妇女会和西藏青年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联合组织下，约100名流亡藏人和国外游客于昨天13号傍晚6点多钟举行烛光游行集会，对西藏昌都左贡县东坝乡抗议开矿而捅刀自尽的藏人帕巴坚参和仁增表达悼念和同情。活动主办者之一达兰萨拉地方西藏青年会成员丹增尊珠向本台表示，几天前西藏擦洼地区的39岁藏人帕巴坚参用刀刺伤自己后跳楼自尽，抗议中共政府在擦洼地区随意掠夺西藏丰富的矿产资源，强占当地藏人的私有土地。随后又有一名叫仁增的藏人试图捅刀自尽，被阻拦送往医院抢救，目前生死不明。为了表达对境内同胞们的支持和同情，流亡社区3个非官方性组织共同发起了这次烛光游行集会。丹增尊珠还强调，很多欧美和西方国家及商业机构投资中共在西藏的采矿项目，接间成为殖民统治西藏的帮凶，因此我们聚集在这里不仅仅是抗议中共政府，同时也对那些投资中共开发西藏的全球各国政府和机构表达抗议。现居印度南部西藏斯拉寺僧人许丹向本台驻地记者介绍说，西藏昌都地区左贡县东坝乡2名年轻藏人通过自尽的方式抗议中共开矿后，本月10号又有上百名藏人民众聚集在东坝乡进行和平祈愿，要求当局停止采矿项目。许丹表示，当前中共政府派遣大批公安和军警对位于左贡县东坝乡采矿地区的所有藏人家户进行搜查，随意拘押和盘问藏人，局势进一步恶化中。 许丹继续表示，由于中共政府严厉管制左贡县东坝乡藏人，暗中检查当地藏人的手机资讯流通，很多人害怕遭到中共当局的迫害，不敢透露更多的情况。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喜马希尔邦大学和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的联合组织下，本周一在喜马希尔邦大学中举办西姆拉协议签署百周年研讨会，向世人介绍西藏曾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历史事实。详细内容请听敦云的报道。
为了纪念西姆拉协议签署100周年，重述西藏曾经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同英属印度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间进行西姆拉会议的历史情况，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于5月12号上午在印度喜马希尔邦大学中举办西姆拉协议签署100周年研讨会。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扎西平措、喜马希尔邦大学副校长、新德里尼赫鲁大学教授、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以及喜马希尔邦大学师生和藏人民众等共200多人出席了研讨会开幕仪式。西姆拉西藏难民社区主管次仁扎西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在研讨会开幕仪式上，印度喜马希尔邦大学副校长巴杰帕伊主要就当年西藏、中华民国、英属印度政府三方签署西姆拉协议的历史意义方面进行了演讲，并强调不论是中国、印度还是西藏，都要时常讨论和研究早在100年前所签署的西姆拉协议对当今世界所起到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孙宝强撰写并诵读的文章《中共占领西藏60年的累累罪恶》。
中共计划在西藏的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河段多雄藏布、下布曲、拉萨河、尼洋河和珀萨等地建设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4亿千瓦，年发电量7250亿千瓦，其发电量相当于9个三峡大坝。另外还计划在墨脱南建设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规模为三峡大坝的2倍。三峡大坝这个举世闻名的癌症体和定时炸弹，将在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极上上演。这是西藏的悲剧，这是中华的悲剧，这也是地球村的悲剧。鉴于中共极之而愚的反生态、反环保、反自然的行径，各国专家纷纷上书反对在脆弱的西藏高原建造水电站。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孙宝强撰写并诵读的文章《中共占领西藏60年的累累罪恶》，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遮西点列。